26日，中共总理李克强在到达德国首都柏林的第二天，正式会晤德国总理默克尔。这是李克强上任后第一次访问德国。在举行会晤的总理府外面，法轮功修炼者和平请愿，对人们讲述真相，并呼吁停止迫害。
25日，李克强乘专机抵达德国首都柏林，在这里，他将会见德国总统高克，与德国总理默克尔进行多次会晤。26日中午，法轮功修炼者来到中共驻德国大使馆门前静坐和功法演示，并打出各种横幅向人们讲述真相。下午3点多，默克尔在总理府正式会见李克强，并进行了会谈。在总理府外面，法轮功修炼者冒雨静坐，和平请愿。
我这里是德国国会广场门前，正前方是德国总理府。今天中国总理李克强上任后第一次来德国访问，将和德国总理梅克尔会晤。我身后是法轮功修炼者，他们在此呼吁社会关注法轮功问题并制止迫害。
法轮功修炼者吕开利先后在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大连教养院、关山教养院被非法劳教，曾与他一同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修炼者呼吁停止对他的迫害。
这是我的朋友吕开利，他由于修炼法轮功，在中国已经被关押10年以上了，经历了23种酷刑，现在在锦州监狱瘫痪已经2年零9个月，家属和律师已经1年半见不到他了。
法轮功修炼者马瑞梅因为发放真相资料被非法劳教，他的儿子丁乐斌呼吁德国政府营救他的母亲。
我叫丁乐斌，这是我的母亲，她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关押在山东地宁劳教所至今。借此机会，我呼吁德国社会和德国政府参与营救我的母亲，停止迫害。
营救活动在德国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有多名德国国会议员致信中共驻德大使馆和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要求释放马瑞梅。27日，法轮功修炼者还将在李克强下榻的宾馆外继续和平请愿。新唐人记者生平君卓，德国柏林报道。
中共总理李克强27号继续在德国首都柏林进行访问，这也是他上任后首次出国访问行程的最后一天。在他下榻的酒店外，法轮功修炼者用静坐、打横幅等形式和平请愿，请看来自德国柏林的报道。
今天是中共总理李克强来德国正式访问的第二天，我身后便是他下榻的洲际酒店，在这里他将与多位德国政要会谈。
李克强的行程大部分在酒店内，在这里他会见了德国各界政要并进行了会谈。酒店外，法轮功修炼者们一早就打出各种横幅，用静坐、功法演示等方法和平请愿。
Und wir möchten ihn gerne darauf aufmerksam machen, dass die Hunderttausenden in den Arbeitslagern, vor allen Dingen Falun Gong Praktizierende, endlich freigelassen werden müssen, dass die Grausamkeiten in China aufhören müssen, dass die Verantwortlichen Jiang Zemin und seine Gruppe bestraft werden müssen. Und wir möchten außerdem möglichst viele Menschen im Zusammenhang mit unserer Aktion hier erreichen, um die Wahrheit über Falun Gong in die Öffentlichkeit zu tragen und damit dazu beizutragen.
来自海德堡的法轮功修炼者胡伯特·克伯驱车600多公里来到柏林，呼吁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Wir wollen ihm einfach die Message überbringen, diese brutale Verfolgung gegen Falun Gong Übende zu stoppen. 1999 begann die KP Chinas Falun Gong auf brutale Art und Weise zu verfolgen, insbesondere vor dem Hintergrund dieses Organraubs an diesen Menschen und diese Verfolgung, diese Verbrechen gegen die Menschlichkeit müssen sofort beendet werden.
今天李克强将结束他上任后的第一次出国访问。新唐人记者生平德国柏林报道。
阿根廷法轮大法学会控告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前中共官员罗干群体灭绝罪以及反人类罪的诉江案历经8年，在今年4月下旬，阿根廷高等法院推翻原审法院一事不再理的结案理由，发回重审。台湾著名人权律师认为，阿根廷诉江案将普遍管辖原则适用于重大违反人权的中共前领导人及中共官员身上，意义重大。台高检署应该在受理法轮功人权案件时适用该原则。
阿根廷高等法院裁定素江案上诉成功，消息传到台湾，知名人权律师认为判决确定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等适用普遍管辖原则，在国际司法人权案件中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群体灭绝罪呢，普遍管辖原则呢是一个应该彻底坚守的原则。好，
全球在为法轮功所破坏努力的历史上，一定是个重要的判决。这相当有勇气的，在中共的压力之下，可以做这样的决定。在既然敢做这样的决定，有勇气做这样的决定，我们也预期他应该也有同样的勇气发出逮捕令的。
期待阿根廷法院再次对江泽民、罗干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发布国际逮捕令。素江案遍及全球17个国家。邱晃权律师说，西班牙、阿根廷不畏强权的案例在先，也能鼓舞其他国家正在进行的素江案，最终将迫害法轮功的元凶送上国际法庭受审。
不要以为在中国做那些坏事可以在别的地方逍遥，那除非你不走出中国一步，不然的话，国际正义法庭是存在在那里的，透过法院的审判的进行，才能够很充分的揭发去评判他们这帮人所干的坏事。
2009年起，将近有10位严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访台，遭台湾法轮功团体控告残害人群罪。赖宗强律师也认为，高检署应依照有普遍管辖原则精神的残害人群治罪条例，受理法轮功人权的司法案件。
中国的法院、中国的检察官，好，既然自己好不追究好这个610办公室的犯行，就没有资格拒绝国际间其他国家的法官、检察官根据普遍管辖原则来追究这样的反人类罪，这个是国际公约所确认的原则，那在台湾亦然。
长期以来，国际特赦组织力促普遍管辖原则应适用于种族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等6大罪名。法律专家普遍认为，阿根廷素江案在国际司法层级上确立了普遍管辖原则的适用，足以作为其他国家法院在审理严重违反国际人权的类似案件时借鉴，以维护国际司法正义。新唐亚太电视陈慧耀、张之轩，台湾台北采访报道。